我们今天要进入到了马太福音的22章啊，这一提到22章往后就已经开始，关于耶稣的受害的事情，包括其实这一章里面应该有关于我们后天会讲到那个耶稣再来的一些信息哈，就是关于主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场景，因为我同时在准备马太福音的时候，就把后天的那个预备了，然后今天的22章呢，其实是跟前面的21章是连在一起的哈。等会儿我们会具体来看，因为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关于这个婚宴的这个比喻是连着21章的那个是这几个比喻是连在一起来看的。我们今天主要是来看1到14节的这一段。整个22章的一个主题是人不断的试探耶稣，耶稣却显明天国的权柄、智慧与弥赛亚的一个真实身份了。1到7节是天国的邀请与人的回应啊。15到22节，我打错了，1到14节，15节是法利赛人与西律党人的一个试探，在试探耶稣关于他的权柄的问题啊。23到33节。这是关于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是关于用已复活的问题来试探耶稣的权柄的问题啊。然后34到40节呢，是律法师的试探，他来问耶稣说诫命中最大的是什么？然后最后41到46节，耶稣反问众人：基督是谁的子孙呢？其实，在这一整个22章里面啊，法利赛人、西律党人，包括撒都该人，还有律法师的试探，都是在向耶稣的身份，包括他的权柄发出真实的挑战。然后，当然，耶稣呢，却给予这个跟每一次的试探的过程中，都给予他们最终的一个反应啊。其实，在整个22章结尾的时候，耶稣反问众人：“基督是谁的子孙呢？”其实是让他们更深的来思考。耶稣基督的他真正的身份是大卫的子孙了，但是在旧约里面，大卫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你坐在我的右边，使我仇敌做你的脚的。那么，大卫既称他是主，其实称基督是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其实是在引发他们去思考耶稣他到底是谁的一个身份呢？我们今天呢，主要是，从这个22章的关于这个婚宴的一个比喻里面啊，这个比喻是连接着21章里面那个佃户的比喻，凶恶佃户的比喻跟两个儿子的比喻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今天的题目是恩典的宴席与生命的回应，谁方便带我们一起读一下经文好吗？
有的，
好。Sorry，好了。
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复习。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人到自己田里去，一个人做买卖，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筵席已经备齐，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把遇见的都招来复习，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好，谢谢师母。这一段呢是在讲一个婚宴的一个比喻哈。其实我们最开头这一段，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讲啊，这个又用呢就连接到了21章里面。 耶稣讲了那个，你们再添一个比喻，这个凶恶佃户的有这个葡萄园的故事，还有是两个儿子，同样的这三个比喻连在一起呢，其实是共同指向一个主题，就是上帝向人多次的发出邀请，而人却对于这个邀请没有任何的回应，甚至是拒绝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是恩典的宴席与生命的回应。整个，这个二十二章的1到14节哈，第1到7节是王的宴席与人的拒绝，王的邀请啊，这里好像听过一个君王来邀请人来参加他的儿子的婚宴呢，而且人1到7节里面拒绝了。记载了人多次的拒绝王的邀请啊，8到10节呢，既然王的邀请有人这些人都不愿意来，那么这个恩典呢，这个婚宴的邀请就临到了那些不配的人。经文说让他们去到那个岔路口里面去邀请人过来参加婚宴，但是11到13节里面这一个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人，他没有穿礼服啊。等会儿我们再具体来看这个礼服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他没有穿礼服呢？然后14节呢，是耶稣对于整个比喻的一个总结性的宣告，也是其实是连着这三个比喻里面都是共同指向的这一个道理哈，让我们也能够有所警醒和预备自己哈。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经文的背景与整体的脉络。这一段经文22章的这一段经文其实是发生在受难周的，就是耶稣在去到耶路撒冷。前面就是他耶路撒冷的受难那一周所发生的事情。耶稣在圣殿里面对于宗教领袖说话，就21章和22章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呢，这一段呢，这个比喻其实它不是单纯的在讲邀请，就像经文一开始说，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其实比喻都是有本体和喻体的嘛。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讲到，这个王包括儿子预备宴席，还有邀请了各样的人，都是有具体的指向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故事这个比喻，它是针对于以色列宗教的领袖的严肃审判啊，哦，又打错一个字，性的比喻，是一个审判性的比喻，对他们来讲是具有相当严重的一种的这个警告的一个信息，但是他们却没有听进去啊。其实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天国就是这个王呢，是象征，是比喻成神自己，儿子是弥赛亚耶稣基督自己，而婚宴呢，是代表了天国的救恩与末后的荣耀，而被邀请最后却拒绝了。等会我们看到1到7节里面，他们多次拒绝的人就是这一批以色列的宗教领袖。然后最后那一批路口在岔路口被邀请的人呢，其实是指向了外邦人与那些被忽略的人，尤其是被以色列人他们所忽略的人哈。这个里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有自己的种族的优势，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是配得神的国，配得救恩，配得跟弥赛亚在一起，就这种东西是他们这个种族里面自带的优越感。但是我们看这三个比喻的时候，他们是屡屡的在拒绝。OK，我们1到7节这个比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王的邀请与人的拒绝，哈，经文在这里说，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啊，这个婚宴是古代近东风俗当中极具荣耀，而且是不可拒绝的一个邀请。而宴席呢，通常是在新郎的家中来举行。哦，今天太多错别字了，由新郎父母来负责哈，你们多担待一点，我没有检查。但是这个婚宴呢，其实这是按照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一种风俗，耶稣用这个比喻来告诉他们接下来要讲的道理是什么。但这个婚宴呢，也是指向神早已经预备了这个救恩的计划，但是实际有很多的犹太人，尤其是他们认为以色列人他们是拒绝神的救恩的。然后经文在1到7节里面记载了2次啊，应该是3次拒绝。第一次其实在最开始的婚宴开始的时候，主人已经差人去请了这些被邀的人，他们没有来。然后经文 第三节啊，就打发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复习，他们却不肯来，这是第二次。然后接下来第四节，王又打发别的仆人去，你们告诉那些被招的人，婚宴已经准备好了，请你们再来。其实这是连着三次他们都没有来哈，拒绝。正常按常理来讲，其实，在第三节和第四节之前，主人已经发出一次邀请，那是正式的邀请。然后他们看。没有人来嘛，然后第三节主人就去打发仆人去，再邀他们过来。其实这个是反映了神长期的忍耐的一个呼召啊，这个也是有象征性的一种，差人来呢，其实有代表旧约的先知，神一次一次的打发先知去告诉百姓，让他们回转归向神。还有包括这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也是他们所知道的这个最后一位先知哈。包括耶稣自己来的时候，他们仍然也是拒绝的。然后我们看到第六节里面，其实，不理会，一个到自己田里，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把他们杀了哈。这是他们拒绝的一种很实际的行动啊，在这个被邀的人的名单里面，他们的拒绝是持续的，而且是有意识的拒绝，而不是啊，我好像不知道啊，忘记了，不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概念啊。他们拒绝有三种很明显的态度和不理会。第五节说那些人不理就走了，好像我来，就像我们今天如果接到一个婚礼的邀请函的话，你对这个邀请函完全没有任何的回应哈，这是让主人会非常生气的一个表现。我想，我们大家收到这个邀请的时候，应该都是很开心、很喜乐的去参加这个婚宴的。第二个呢，经文又说，第二类人是这个人去干什么去了？一个到自己的田里去忙自己的田地的买卖去了，而且还啊，另外一个做买卖去了哈。其实这三种态度呢，忙于自己的田地和买卖归于一类人，他们都在忙碌于自己的生活，把自己的生活凌驾在神之上的这样的一种的态度。最后一类人，最后这一批人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们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这种是完全敌对神的一种启示。他们知道是这个王来邀请，他们来去参加这个宴席，但是他却把这个仆人给杀掉了。可能杀掉之后就不会再派人过来邀请我去参加婚宴了吧？但这是个比喻啊。最后这个接下来第七节说，经文说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啊。王的审判要临到了，所以接下来就是。其实这个审判的信息也其实明显的映射了在当时耶稣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的一个场景。当人拒绝恩典的时候，审判是必然临到的。在1到7节整个的一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看到神的审判不是突然间的爆发，不是突然间的临到，而是在人长期的拒绝恩典之后的公义回应。上帝。他的审判不是说啊，你就做一次拒绝，我就立马你就来到了哈。其实经文在这里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记载了他们拒绝的一种态度啊，让我们也能够去反省，或者看到这些人他们的拒绝的时候，审判是没有是刻不容缓的，或者是说当审判正式临到的时候，他们是无话可说的。好，8到10节，当这个邀请的恩典。他有人不珍惜的时候，这个恩典就临到了那些不配的人啊，在8到10节。于是对仆王王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备好了，只是所招的人不配，你们往岔路口上去啊。”其实这里解释了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些人他们不来，是因为他们不配啊。这个被招的人不配，其实不是道德意义上的不配，不是他们行了什么样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们拒绝了这个呼召本身就显明被邀请的这些人是不配的，然后呢，第九节，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岔路口的邀请啊，其实路口呢，象征着一种边缘、混杂、不被看重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所以王就对仆人们说：“你们到那个地方去，凡遇见的都把他们招过来哈。”所以这个地方有善人，也有恶人，也有穷人，也有地位高的人，有富有的人。Anyway，可能所有的这个地方就包含了所有的人都成为了被呼召的对象，不分好坏，也不分你是贫富差异贵贱的，只要你愿意来，你就可以。 这就象征了，其实这个恩典包括救恩的普世性，只要你愿意来接受，你都可以来领受这一份恩典。所以在8到10节这一段里面，让我们看到天国的门是向所有人敞开的，但不是因为人配得，正是因为王的慷慨，因为这个王他愿意放下他自己的这种架子，去邀请更多的人。只要愿意来的人都可以来领受这一份恩典。同样，我们今天，能够领受救恩，也是因为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哪个人配得，而是我们真的神的恩典临到在我们身上。我们愿意接受的时候，愿意把你的手伸出来，愿意敞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你已经就领受了这份恩典。原本这份恩典是跟我们无关的，就是只临到犹太人，但是因着犹太人他们拒绝。才让我们这些外邦人，或者是说在神的救恩上，我们原本是无干无分的人，如今却这个恩典临到在我们的身上。11到13节，这里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人，经文在这里说，王进来观看宾客，见一个没有穿礼服的人，这个人很扎眼啊，就其他人其实都穿得非常好，这是这一段这个没有穿礼服的，包括这个礼服是什么？为什么他没有穿礼服？这是这一段比喻里面最震撼，也是最让人产生误解的一个地方啊。其实礼服代表什么呢？礼服不是人的好行为，而是我们回应恩典的一种生命状态。经文中其实在以赛亚书里面说，这是神所赐的义，这是一种更新的生命，包括了悔改与顺服。其实这个为什么这个人他没有穿礼服啊？经文说。朋友，你到我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很明显，这个王称他为朋友。最后呢，那个人当这个王问他的时候，他其实是无言可答的。无言可答的意思，他无话可说。为什么呢？还记得这批人从哪里来的吗？他们是从岔路口来的，对吗？他们不可能自己准备礼服，是主人已经为客人准备好了礼服。而这个人呢，他却不肯穿，这是对于王的极大的不尊重。所以，在这个事情里面，在这个岔路口邀来的人当中，仍然有一个在拒绝恩典的人啊，让我们看到，其实所有的事情，上帝都预备好的时候，把这个礼服放在那里，你只需要穿上就可以了。他就是所谓不肯穿的意思，就是我就是。顾我自己，我就不要按着你的规则、你的原则来，我就要就是，其实这是对这个邀请者一个极大的不尊重。就像我们去参加婚礼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大家中不可能是穿着邋里邋遢或者穿着一个睡衣去参加别人的婚礼吧？这最起码是不是对这个邀请者的一份尊重嘛？应该我们至少说收拾一下，穿着啊干净的衣服，把自己收拾得漂亮干净一点，然后去参加这个婚礼。其实这个没有穿礼服的人，非常明确地表示他在拒绝改变的一种的状态啊。其实这跟前面那个拒绝来参加婚宴的人稍微好一点点，但是他心里面的状态还是一直在拒绝。然后13节经文就说，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啊。因为通常在犹太人，他们的婚宴是在晚上举行的，所以。就是把他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通常里面就是在里面，婚宴的里面是灯光明亮的，但是在外面就是黑暗的。其实这个也是象征，把这个人丢在我黑暗里面，包括哀哭切齿啊，这都是有一定象征性的意义的。丢在外面的是代表这个幕后的审判，这些拒绝恩典的人，他们都将受到幕后的审判。而哀哭切齿呢，是指他们是为着这个失去救恩的一种懊悔，他们已经再没有机会了。当他们被拖走的时候，就没有在这个婚宴上，他已经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11到13节里面，这个重点是恩典不是随随便便的，必须接受神所预备的改变了。当然，我们说我们今天的所谓我们的礼服，穿上礼服是什么？我们怎么样以今天的一种状态来回应上帝在我们身上给我们这白白的恩典？不是说啊，我信主了，我得救了，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救主的那一刻就可以了。将来你还要为着面向基督再来的时候，你拿什么来去见主的时候，拿什么来回应上帝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时间、精力，然后所有的恩赐和才干的这个事情？所以。在14节， 耶稣在这里就给了一个总结性的一个宣告，经文说，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啊。这个被招呢，其实象征的是外在的福音的呼召，每个人都在这个福音的呼召里面，就像说，基本上全世界应该所有的人都知道有基督教，这个呼召是向所有的人发出的。但选上的人少，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些真正愿意接受耶稣的呼召、真实的回应且愿意履行天国子民身份职责的人，才是那些选上的人。所以这个意思是回应我们什么呢？我们不仅仅是念，如今看到了神给我们这样白白的恩典去领受，而且我们是要把这个天国的这个身份活出来的。如果我们没有活出来，其实就像那个没有穿礼服的人是一样的，将来的时候就被抬到外面去哀哭切齿了。因为你原本是在这个恩典上有份的人，其实你却没有活出这个是这个天国的这个儿女的这个身份的时候，你是无话可说的，因为这个身份已经给你了，恩典也已经给你了，只是你自己没有好好珍惜啊。所以在14节的这个重点，这个信心不是鼓励我们焦，这个信息啊，sorry，我又打错了，这信息不是鼓励我们人焦虑啊，而是呼召我们认真的来对待神的恩典，不是觉得好像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白白的，我们不需要花任何代价就可以得到这个恩典。但是，我们的生命态度，我们是怎么来回应这份恩典的，是我们今天需要值得思考的。所以在1到14节这个比喻里面，让我们看到神白白的发出天国的邀请，但唯有生命真实的回应，生命被更新的人才能够留在这个宴席当中。接下来的3个思考问题。我是否在被邀请却拒绝的人群当中？然后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忙碌是否成为我忽略神的理由呢？第二个，我是否只想要宴席却不愿意穿礼服呢？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就是我是否只愿意要祝福却抗拒悔改、抗拒背十字架、抗拒这些苦难、抗拒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第三个，我是因为恩典站在了这个宴席当中的人，我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好，我行得多好，我有多少的恩赐才干，我站在这里，而是因为神主动的邀请我。如果没有神主动邀请我的话，我根本没有机会是站在这个宴席当中的人。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好，我比别人有恩赐，我比别人有才干，我比别人会讲，我比别人会服侍。No，不是因为这些。是因为上帝主动的邀请我参与到这场的宴席当中，我们才能够有机会在宴席当中跟他一起享受。所以，被记的经文是22章的14节：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接下来是给大家的回应和讨论的时间。我今天没有时间检查 PPT，错别字太多了。我下次要给自己留点时间。
谢谢琳达哈，对，我刚刚还开车在路上，特别感谢你今天解释那个婚礼跟那个礼服，我这个马太福音读了好多遍，这个地方我都以前都不懂，而且我觉得挺莫名其妙的。我说你从半路上把人家给邀请过来，你怎么能够期待人就一定有礼服呢？人没礼服穿，你把人邀请来又把人投入黑暗中，我觉得这
离
很
谱
不讲，对，很离谱吧？所以我每次读到这儿，我心里都还挺纳闷的。今天终于把这一段弄明白了哈，而且也挺鼓舞我的。前面听到你说，那个就是我在想，他最早邀请的人，也许是以色列人哈，是被拣选的这个到后来是所有的人都来邀请。我觉得这也是让我在想，因为有时候我想到传福音，这个人如果不是被预定的，我传了不是白传了吗？也没用啊。如果他是预定的，我不用传，他也会被选啊。就是好像在这里给我得到的更多的，还是说真的去做神让我去做的工
是的。
而且这个。对于，对于 就是有机会接触到的，邀请更多的人来参加这个婚宴啊，我也觉得也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哈。非常有帮助，谢谢。我刚刚开回来，家门口在车库里听完了，对，谢谢。
好，谢谢妹妹。啊，这是一段很有趣的经文，因为有很多的，就是可能我们其经文没有记载的，它是有它的背景在的，我们就很难理解，啊，为什么突然间就说这个。没有穿礼服的人就要被抬到外面去了。其实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当时下面的听众是听得非常清楚的，因为他们有犹太人的背景。当这个整个的比喻其实是对他们对这个犹太的宗教领袖们来讲的。
你好，领导。
哎
啊，我叫图图，我是刚加进来的，就是我
，OK。
很喜欢你的分享，你的那
哦，
个
谢谢，
口才非常的好，而且你
啊，
那个
感谢主。
你的那个整个讲解我也都很认真的听了，但是我依然还有一些不太懂的问题想请教一下，
OK，没问
就
题。
是第一个就是关于那个筵席的事情，筵席它指的是天国吗？
宴席，宴席其实我这里。解释的是最后一句，因为有可能我在讲背景的时候，你没留意到后面那句话。整个宴席是在讲上帝预备的救恩计划。
救恩计划，
因为这里其实在讲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预备这个宴席，其实是在代表，其实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其实耶稣已经在他们当中了，就神的这个。救恩计划已经在他们，在犹太人中间，他们已经看到，但是他们却选择拒绝，不愿意接受神的这个，其实也是他们拒绝耶稣是弥赛亚的这个身份的原因。因为接下来22章再往下的时候，包括法利赛人开始商议要杀害耶稣，然后向他，试探他，然后抓他的把柄，这些都是为了，就是因为他们不认，就是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的这个身份，是基督的这个身份。
然后你中间提到了一个问题是，我们自己是否会穿上那个礼服？然后我就在思考，因为我虽然是基督徒，但是我有以前信心比较弱，因为我最近上完祷告餐之后在思考，我们之前可能知道有耶稣这个事情，但是当遇到一些大风大浪的时候，感觉拖不住，就是我那个 faith 比较弱。然后做完祷告三，真正和神亲近之后，隐约感觉到，如果真的信的话，真的是大山也可以移平。那我的问题就是，你所谓的这个里面的礼服，就是那我之前就是是属于没有穿上礼服的人。但如果我这一生都在修这个事情，不是修，就是越来越相信他，或者是有一天我信得非常的强烈的时候，我才叫穿上礼服嘛，因为他的那个惩罚感觉很重，就是要把他扔到黑暗里，所以我想看懂这什么意思。
OK，所以还是对礼服是什么的这个概念不是很清楚，对吗？
是的。
礼服的这个概念是，我这里的解释是不是人的好行为，不是我行了什么，而是回应恩典、回应救恩的一个生命状态。就是我们怎么来？其实你说你是基督徒的那，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那一刻，你的回应已经是在你已经穿上礼服了。你所谓的这个我可能现在我的 face 比较小一点，这个不是礼服的关系。你穿不穿上礼服是你的态度问题，而你的生命成长，我的 face 大或小，这是我们生命行为的问题。但是这里的礼服不是讲我们现在基督徒，认识主之后的行为，而是就是你怎么来对待耶稣基督是基督的这个态度的问题。你讲的这个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好品行，是我们成圣，我们在基督徒的，就是信主之后进门以后的那个我们成圣的道路上的生命成长的过程，
是
直
的。
到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用再努力，也不用再面对征战，也不用再，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了，我们就跟耶稣在一起了，我们就立刻就完全成圣了。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还在肉身。我们现在还在地上，还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所以我们有肉体的征战在。 当然，我失败也没有关系，我就再重新站起来，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我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软弱嘛，但不代表说我们的身份改变了。因为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救主的那一刻，你的生命已经跟你就是神的儿女，这个身份是不会发生改变的。但是我们的行为是慢慢需要环境来磨练的，就像我们的 faith 是需要环境慢慢提升的，就好像耶稣的跟随耶稣的很多门徒嘛，很多故事里面都让我们看到啊，你这小信的人呐，你们为什么没有信心呢？其实门徒们他们的信心也是一点增长。你到后面看到《使徒行传》，看到早期教会历史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了整个教会历史非常重要的人物。但是你看福音书里面啊，耶稣就常常责备他们：“你们这小信的人呐，你为什么还没有信心呢？”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当然，只是说我们不这个过程跟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对待福音的态度是两回事。
哦，明白了，所以可
OK，
以理解成这个礼服是已经信的人，就是但凡信的人，就相当于已经穿上了礼服。
是，
好的，谢谢。
我这个事儿我想说一下，刚才说那个事儿，就是我认为哈，我说的非常直接，非常简单，这个婚宴，也就好比于天国。这个礼服就是什么呢？我们得有属灵的生命，你才能进入神的国。你靠自己的肉体的生命，你不可能进入神的国，你不可能成为天国的子民。但是我们信主，刚信主的时候，不可能这个我们生命就是完全改变的那么好，哎。我们的这个属灵生命，我们得需要成长、长大、成熟，哎，才能进神的国。再一个，这个神那个天国这个路，路是这个小的，是窄的，哎，是进去的人很少。真是，那我们这个属灵生命得是。这个有一个是我们得有属灵生命才能，你要靠你自己的，靠你肉体的生命，你不可能进神的国，你不可能成为天国的子民。但是我们这个属灵生命得慢慢成长。我们是作为基督徒，我们不但是得救，我们要成圣，尤其是在属灵征战当中，我们得胜。那是这个能进神的国，我太多的这个理论呢，是这个圣经的知识我不会讲，但我就是这么理解。
对你讲的非常的好，所以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对，就是信了耶稣之后，慢慢的。胜过属灵的征战，就相当于我一点点的预备进入天国。那他这个就是就比方说那些胜不过属灵征战的，或者说我和神其实我虽然说我世界上有耶稣这个人或有这个神，但我觉得我的事情更重要。我觉得我的工作非常的忙，我的家庭也很忙，我小孩很需要我。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必要经常花时间和他，或我去教会也是非常，无精打采，或者是我只是一种形式化的去，那我能不能进天国呢？
淹没师回答一下吧。
谢谢多多问题，也谢谢那个 Linda 跟那个静昌弟兄的这个答复啊。我觉得首先是非常欢迎这个图图是我们在祷告山的时候，这个把我们的这个生命跑者的这个读经介绍给图图，然后现在他来参加，他其实也有帮助我们这个选诗歌啊，所以也是我们的。诗歌赞美队的同工啊，这几个问题都很好。我想这里的礼服呢，有可能也是可以讲指向这个信而悔改，愿意活出圣洁跟顺服的生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被邀请的人多，但是选上人少，就是我们 就像图图刚才讲，愿意去教会啊，但这个其实并不是核心的。真正的进天国，就是要穿上这个礼服，就是要穿上愿意悔改、信而受洗的这个礼服。我想，这个可能是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更重要。
好，谢谢牧师。
嗯，谢谢图图。
我也想就刚刚图图问的哈这个问题，对，我也在想，如果光看好行为，可能我们谁都不够好吧，因为救恩是恩典，所以我在想这个礼服来讲是那颗悔改的心，如果我去教会有。也只是身体去了，并没有真正的心意去。我可能听到也睡着了，或者怎么样，能够有一颗悔改的心来说我想这个可能是礼服在我心里最大的含义吧。实际上，当基督徒当的时间，就是当我越沉浸在神的话里的时候，越看到自己实际上自己的那个差距是发现是越大的，就是能越多的看见自己身上的那些不够那个就是自己的自私也好。或者是这个放纵各方面的，所以若非恩典，真的谁能到天国呢？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谢谢。
谢谢，没问
再一
题。
个，我想说一下，就是什么呢？一个是悔改，在你生命里改变。哎，原来我们没信主时候只有肉体的生命，我们信主后有了属灵的生命。哎，你生命的改变，你这个光悔改了，你这个没有新的属灵生命，那你也进不了天国，也进不了天国。
我觉得这个比喻，因为是针对犹太人讲的，针对这些宗教领袖，其实你看这个接下来的这个上下文的时候，这个比喻其实用我们今天的话讲，是讲给信的人的，不是讲给不信的人听的。为什么这个没有穿礼服的人，其实按着他这样讲的话，就是我们其实是。有人虽然来到了教会，虽然他嘴巴上承认他信了主，他是基督徒，但是他实际的生命里面却没有真正的披戴耶稣基督的义，他心里并没有承认耶稣是他内在的主，他是没有生命改变的这样的基督徒，就是所谓这里没有穿礼服的客人。我想说，因为这个地方可能会让我们产生一些误解，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嘛，所以这个好像这个东西跟我们没有关系，但实际上这个比喻是针对于宗教领袖来讲的，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肃性的一个审判的信息。如果他们还继续持续的不悔改的话，就是要捆起来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他们原本是在救恩上有份的，他们原本是被列为神的选民，这个救恩是原本是临到他们的。但是他们却因为心硬拒绝，不要不就是我就是一直的拒绝，这种态度就让他们跟神的恩典跟这个救恩就无份了。这也就是所谓说，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相信我常常讲的一个比喻，就是在教会里面，耶稣常讲的麦子和稗子的比喻里面是一样的。不要认为教会里面就是100%的所有全都是真基督徒。这个麦子和稗子共同存在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分辨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我们自己心里要清楚，要我们先跟神的关系要是非常正的。第二个，神都容许麦子和稗子存在，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容许在神的教会里面有这两种人存在呢？至于最后谁是真的，我相信我们自己和上帝都清楚谁是真的，对吧？所以这个点对我们今天的提醒就是说，这个没有穿礼服的人，其实对我们今天的提醒说，来反思反思我今天的行为，我是否是 想在现在在这个宴席的场景里面，我是不是跟我现在的身份是匹配的？我是不是穿好了、预备好了自己的宴席，在这个宴席里面享受跟神的同在的？我的身份跟我现在是匹配的一种生活。
再一个，我认为这个一个是对这个犹太人说，这也是对我们基督徒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光这个绝志受洗了，成为基督徒了，你不一定就能进天的，那进神的国。那我们基督徒还有挂名的基，这挂名的基督徒，就像那天这个牧师讲的那个，就是就天天那个礼拜堂上礼拜堂的那个基督徒。挂名的基督徒、名义的基督徒，还有属世的基督徒，他名义是他信耶稣了，也是基督徒了，但是他还成天顾着，就是一心一意，还是原来那个没信主那一样，还是为了这个世上的这些事情成天的忙碌。你这是挂名的基督徒和属世的基督徒，你不可能进神的国。
这种也有很多了。
对，
这个
很多挂。
主要是这些他们的这里没有改变，价值观没有被神的国的这个观念所改变。所以，当人的眼睛专注在地上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的心，我们那个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那个 mind 的那个，我们的主要 focus 不在神的国，不在上面，而是在地上的时候，这就是很直接的一种的看出来的一种区别哈，耶稣讲了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结不出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就这个根源的东西是一定的。当我们其实讲究的还是我们内在的这个心的问题。
哦，我还有个问题，因为我可能懂得比较少，就是，我同意，应该就是进入神的国，应该和就是非常竭力追求神。但是如果在工作上，你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或家庭中做一个神所喜悦的荣耀的帮助者，或在你也能够爱邻如己，就是遵循神的一些教导，也能活出爱的生命，那这不是也是一种，好的，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如何去辨别你说的那个神和你同在，你进神的国和俗世的这个东西要分别为开为圣，这个是怎么一个逻
怎么
辑？
界定的是
对
吗？
对。
你刚刚说的那个努力追求是一方面，而你刚举的例子，比如我在好好服侍家里人、照顾孩子，然后又有好的见证，这不是两回事。就是基督徒不一定说啊，我全时间奉献，然后我就然后努力的做服侍神，然后服侍大家，就一定是只有这一种形态。No，其实上帝呼召的很多人有不同的形态，但其实呼召的牧师也呼召了信徒，信徒就要在自己的职场或在生活里面，你要把自己家庭照顾好，你把你的工作做好，这你已经在你的这个位置上荣耀神就可以了。但对于不同的人，上帝有不同的呼召的时候，按着上帝给你现在的身份去做好你该做的事情就可以了。不是说我每天卡一屁股坐在教会里面，我就24小时全神贯注地盯着这个，就是爱神了，不是这样子的。
谢谢那个同学的问题。那个我先讲一点，李迪勇，那个刚才这个图图讲的问题当中，其实也是包含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其实基督徒的话有称义跟成圣两个方面。称义是因为我们这个信靠耶稣基督就被称义了，是一次性的，但是成圣呢是一生的功课，我们要学像耶稣，越来越的变得这个圣洁啊，追求圣洁。那么刚才这个聊天室里还有这个李玉文姊妹啊，这个提供的信息也非常好，替代耶稣基督的义啊，就是穿上礼服。我觉得我们这个更多的这个大家一起参与讨论啊，更多的大家分享彼此的领受都很好。好，李弟兄，你刚才要想讲话吗？
我赞成刚刚，牧师讲的是吧？因信称义或成圣，它是两个不同的需要状态。因信称义就是我们真的相信主耶稣基督，就称义了，就凭这个就是门票进入天国的门票，这是我的理解。好，至于说 我那个进去了以后，进去可以说进天国，但是我有肯定身上有很多比如侥幸啊，信心不足不够，像彼得那种心想三十不认主，是不是哈？他有侥幸的时候，他的生命状态还没有，他是婴孩，并没有长大那种，就是整个生命是成圣的过程，那个是过程状态。那么门票进入宴席就。这个披上那个礼服，就是称义，因信称义，哎，就那个凭那个信心啊，相信主耶稣基督。好，这个就我个人的理解哈，那个那么称因信称义，什么才叫信呢？是吧？就是说不是突然相信，信是空洞的，没有东西，是吧？那个信的糊里糊涂的那种啊。可能有问题，但那个什么叫突然相信？但那个也本身也有很有争议。但是，我就在想，那个基督啊，举了一个财主的例，是吧？不是财主说要他要跟随基督吗？他都举了很多，打了很多比喻，其中是说了，他其他都做得很好，好，耶稣基督就说他呢要把你的财产，所有的财产，都是就是都变卖了，是吧？我都捐出去，这他就做不到。好，那个太久了，就那个比喻什么意思？不是说我们真实的生活中一定要把我们所有的东西全捐出来的，跟随主耶稣基督。就是说，它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的心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心。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刚才说可以做工作呀，都可以是吧？包括经商的赚钱的都可以，都有凡事都行，但不都对人有益处。凡事都行，但不是不被所有东西所辖制，就看这些东西被你辖制没有，或者说你是不是把这些都马门当你的偶像，把你工作当你的偶像。甚至把你儿女当你偶像，如果那东西比神更重要，那么就我个人认为就有问题。不是说你一定要做很多好行为出来，像法利赛人哈，表面说做了很多善事，这个不是问题啊，不是一定要做很多善事，表面的一些东西，说你发自内心的，你把神摆在第一位，还是把你的孩子。财产摆在第一位的问题，这个才是礼服。
那个
好，如果把神
李
摆在
弟兄
第一
刚
位，
才讲的
你
很
就有中
好，
心啊。
李弟兄，你刚才讲的很好，就是其实那个财主的比喻，其实并不是说真的要捐掉钱才能够得救，而是。主耶稣是以此来试验他是否真的是以天国为这个优先。好，
对对对。
我想我们这个讨论分享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刚才图图的提问非常好啊，其实我们的这个查经呢，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提问啊，一起来讨论。图图还要回应吗？还是？
哦，我觉得那个刚才那个叫无我的那个老师，他讲得很好，他回答了我的一个困惑，就是追求这些俗世上的东西没有问题，因为你不知道是否是神的 calling，就是你要做牧师。但是有一点，就是你是否把这个次序摆对了，就是人是否是第一位，是这样的。那个叫无我的老师。
对对对，不能有拜马门，就是马门不是一定是金钱，它是相对偶像，就世界上的一些东西，比如人的就像地位啊、金钱啊、名利啊，就是说在人的印象啊等等，这一切东西是不是更看重一些？
好，我
把
想
神摆
我们
次
的
位放
讨
第
论，
一。
就到这里啊。大家这个欢迎大家讨论啊，我们大家都是，这个踊跃的一起来参与。这个是我们的门徒通信的查经的特点啊。那我也希望接下来我们的祷告，大家也更多的一起参与，可以简短一点，但是呢，更多的人一起来参与，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分享讨论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大家可以简短的以祷告来回应我们今天。查的信息啊，好，我们就开始祷告啊。 今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带领我们一起来查考马太福音第22章。你让我们知道这个天国的这个宴席，乃是你亲自的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为救赎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因着这个救恩，能够与这一个天国的宴席有份。感谢主，祷告奉主圣名，阿门。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和能够特别属灵的人一起学习你的话语。尽管孩子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很不懂的问题，但也感谢今天那个 Linda 和牧师以及那个吴我老师的一些引领，让我越来越渴慕你的话语。愿你继续保守这个团契，让每一个人都活在你的真理和光中。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接着琳达给我们带来的今天的讲解也让我心中对这一章经文一直不明白的这个宴席和礼服的问题得到了解答，也求你坚固我的信心，让我更加的看见。何等的恩典被你拣选，也能够时常把你的唯一的礼服不忘记，单单的仰望你。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亲爱的阿爸父神，孩子，感谢你，主啊，你知道孩子的需要，你就按时分粮给孩子，让孩子在灵里面饱足，主啊，更多的知道你的救恩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临到这不配的我，主让孩子更加的用生命回应你，主啊，愿意跟随你，也愿意在这个不断的学习装备的真理的过程当中，能够荣耀效法跟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在天上的父，爱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爱的，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你在创世初就拣选了我们，你几千年来，从我们始祖亚当夏娃开始，你就爱我们，几千年过了，你还是依然爱我们。感谢父神对我们的爱，是那么有怜悯，充满慈爱，是终是有公义的神，他的爱，然而愿意的听从你的话。愿意来信靠，我愿意来顺着圣从圣灵的带领，来在世上做盐做光，来彰显你的荣耀。我也愿意佩戴了，礼服，来走进你的宴席，与神同在，共同，都在天国享受的。一生同在的，幸福的美好时光，感谢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
好的，那么，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选召我们，也让我们愿意来回应主你的选召。主，求你怜悯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听见，我们也看见你经上的话，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去做，总是有各样的借口不想去做。也不想回应主你的呼召，求主来赦免我们，怜悯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每天读你的话语，而且思考你的话。主啊，虽然我们原本是在救恩上无感无份的人，如今却借着你的恩典临到在我们这些外邦人的身上。主啊，当我们看到这一群法利赛人，他们一而再，或者是这一群你所选召的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这份恩典的时候，他们就与这次的宴席无份了。当这个王去邀请到岔路口去邀请 邀请更多的人进来的时候，就原本是以他们没有机会的人，他们能够参加这次的婚宴，但其中却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人进来。主啊，当我们想到我们如今是怎样来回应救恩的一种态度，包括来反思我们自己每一天的生活、言行举止的时候，这原本都是我们不配得的、不该有的，不，原本我们就，或者像保罗讲的，我们原本是在律诸约之上是无干无分的人，但如今却因为你的救恩白白的临到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如今可以能够领受这一份恩典。主，我真的求告你，不要让我们忽略我们所领受的恩典，不要让我们觉得这一份恩典是那么的平常，是那么的好像廉价，但其实是你自己已经在十字架上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把我们从罪恶当中买赎回来，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如今可以与我们所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主啊，借着你的话来鼓励和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知道，如今我们白白的领受这份恩典，白白的进入到这次的宴席当中。也让我们的生命对于这一份恩典有真实的回应，不让我们做一个虚假的基督徒，也不让我们做一个冒牌的基督徒，而是让我们的生命真实的与你发生连接，让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与你的关系，而撇开人事物和外在一切的环境，而让我们的眼睛单单的定睛在你的身上，听你的声音，跟着你的脚踪来往前走。感谢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也保守我们今天在线上的每一次的谈论。我们相信，在我们内心深处，所有的问题都会在你那里得到真实的解答。当我们将来有一天来到你那里去见你的时候，或许我们现在心中的疑问就不再是疑问，也不再是任何的问题。主啊，当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你给我们存留机会，把你的话记载在圣经当中，就是让我们去学习、去思考，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处，来更正和改变我们那些错误的观念，以致让我们的生命不断地被你的话语所更新和改变。感谢你从早上到晚上都让我们被你的话语所充满，继续带领我们生命跑者团契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使我们继续保持渴慕你话语的心，让我们的生命每一天被你的话语所更新和改变，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活出与我们所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使我们可以配得在这个婚宴里面享受与主的同在，享受在这个宴席当中。感谢主，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主。谢谢你保守我们上面的时间。也与我们众人同在，使我们的心肠聚敛在你的面前。祷告、仰望、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谢谢。
好，现在最后呢，我们到了这个背诵圣经的时间啊。大家如果这个方便的话，就打开摄像头啊；不方便的话，你就保持摄像头关闭，没关系啊。今天马太福音22章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很好的经文啊。这个除了我们刚才学习的天国宴席之外呢，后面有讲到复活的问题的时候，圣经有说这个。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什么活人的神啊？又讲到最大的诫命，最大诫命是什么呢？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
爱
人
人如
如己
己，
啊。大家今天想记哪一节圣经呢？
那这一章里面比较特别的，可能是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这个
这
是
句
给我们警醒。
我觉得还蛮警醒的。对，没关系，你们看哈，我
好的，好的，好的，
是觉得哈那句蛮警醒我的。对，
好，那我们都要提醒自己啊，不是提醒
好
别人，
的，
提醒我们自己啊。
是是。
好，那如果 Linda 你可以拍的话，我来读这个圣经，你
好，
来
我可
解
以
读
拍。
啊。好，我先给大家读一遍，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大家这个讲，一起讲啊。这个马太福音第22章的14节，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啊！一二三，
被
被
招
招
的
的
人
人
多，
的人
选
多，
上
选上
的
的人
人
少。
少。马太福音22章14节啊。
谢
OK，
谢牧师，
好
谢
了，
谢琳
啊，谢
达，
谢谢
嗯，
谢，
辛
哎，
苦了，琳达你也多保重，嗯，
谢谢大家，
也
哎，
谢
今天很
谢
好，
谢
谢
兔兔，兔
谢
兔
大
今
家，
天问了那么多
谢
好问
谢
题，对，
谢
嗯，
谢大
谢谢，
家，
谢谢大家的
拜
交流分
拜，
享，也谢谢
嗯，
大家的一起
先，
的祷告，
拜拜，
是是，
对，
谢
感
谢
谢，
牧
再
师，
见，
谢谢琳
嗯。
达。